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本节目由 FTX 交易所赞助播出。FTX 是一间领先产业、提供创新产品的交易所，包含合约交易、期权、股权通证、预测市场以及杠杆代币等等。FTX 最懂交易员的交易所。
嗨，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哥，我快不行了》，我是韦德。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以前就来过的 Josh， 然后还有我们的新来宾斌哥，他们两个在台湾圈内都是相当知名人物。今天非常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到两位，然后一起来讨论最近一些关于 NFT 的现象啦。首先，Josh 跟大家打一下招呼，然后介绍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认识你。
OK， 嗨，大家好，我是 Josh。 那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最近多一个 title 啦，就是我从三月份的时候接了这个 BinX 交易所的投研策略总卷，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接触更多的一些比较新的项目。那我自己的话有在经营自媒体，那也有一些社群，就是大家可以去Google 或是在 Facebook 上搜寻加许的加密数位知识等等之类的，反正应该都可以找到我啦，应该找到 我不会太难，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
的专业都没有背起来，奇怪。好啊，总之我们也会放在我们到时候发布的那个里面，就大家可以搜寻。我觉得 Josh 的东西都还蛮新的，而且如果有听过前几集的人应该都知道 Josh 就是一个触类旁通，他是什么都碰，就是你问他什么不管是好的或者很垃圾的他都知道，他都玩过这样。
那我们一定要再来认识一下我左边这位来宾哦，他应该涉略的
更多玩
得
更垃圾，
比我更多更 daydream 一点
更 daydream 一点。
对，
好，我们欢迎斌哥。
大家好，我是斌。相信在圈内大家应该可能或多或少也都听过我。对，那我在2020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 DeFi 的。对，那我是也是各种类都玩啦，就是包含 DeFi 啊，或者是 GameFi 啊， NFT 我都有稍微接触一点。对，那 NFT 的话其实我比大家慢一点，对啊，算是后知后觉。对，那我大概在2021的后半年才开始接触的。对，那我给自己的定位会像是比较一些技术取向。对，因为我自己是资工出身的，对，那所以对于这些门槛会觉得相对来说低一点。对，所以我在链上也有做一些相关的开发工作这样子。
斌哥好像也有自己的社群频道对不对？
有，但是其实说实话就是比较少经营。对，就是佛系经营。
不会啊，还是有在
看，想到就发这样子。
还是有在看很多很 daydream 的资讯这样。那 Josh 的 BinX 跟 Bin 本身有关系吗？
就你听名字就知道老板是谁了吧？
原来老板是斌哥。
没有，刚好而已。
好，讲那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 Josh 跟这个斌，你们现在目前拥有最高价的 NFT 是什么？
我先讲我自己的好了，我目前拥有最高价的应该就是那个 Ball App，
BAYC。
对，
那斌哥呢？
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对，因为我自己有这个 Punk 还有红豆，但是因为我的红豆是比较稀有的对，那所以实际定价的话可能会超过我的 Punk， 对，但是这个不好说。
对，因为还是要看流动性嘛，就是它可以挂到这么高，但是
稀有的实际上流动性会比较低一点。
好啊，其实我设定这一次想请两位来，就是想要跟两位聊聊说对于 NFT 资讯的想法，因为我发现不管你是新入场的或者是旧的币圈的老韭菜，其实在 NFT 圈大家感觉好像都是新人一样，就是很多资讯都是新进的东西啦。然后我设定所以就是想说问大家一些基本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这一周就是也有发生很多事情嘛，就是应该说前两周啦，就是那个 Proof 跟那个 Moonbird 的事情，然后带动一个大家好像重新看到说这个 NFT Pass 好像是一个新的趋势。还有就是四月底即将要发生，应该说4月30号5月1号凌晨即将要发生这个那个 BAYC 的土地拍卖，
是
你们都会参加吗？
我们应该都会参加啦。对
哦，
对，不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参加一下，
共襄盛举一下。
对，
对，不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啊，因为他好像说是这个合适拍卖嘛，然后他的起拍价好像现在也还没有公布吧，
一个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都是各方大神都在猜啦。
对我听到数字是600个 APE coin、
嗯、我这边听到的也是600个 APE， 其实600消费门很高耶、欸、
对啊
对啊
对，但是它是在测试网上对吧，这些数据都是从测试网上捞出来的
哦，
对，所以它的销售模式我觉得不会变了，但是这些数值我觉得应该大概率会改变一下
哦，因为还是要看说这一段期间 ApeCoin 的一个涨幅嘛，就他们可能有一个目标的价值，然后再去定价说这个东西到底要多少钱这样。
嗯，对
哦，好的，两位大神都会参加。好，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第一个事情是想要知道你们两个各自都是从哪些地方去得到最新的 NFT 的资讯。我们知道就是可能一般的币圈的人都是会跟一些 KOL 或是一些群组，可能 Telegram 群或是 Line 群之类拿到一些最基础的资讯，但是我自己的观察会知道说你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二三四手的资讯了，
嗯，
就大家都已经布局很好了，要不就是已经没有白名单的机会了，要不就是 mint 完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在这些群组里面又神来一笔，又丢了一个资讯，然后又是一个人家好像已经进行很久的东西。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知道在 NFT 市场里面你能参加到就是一级市场的发行的话是拥有最大的利益的嘛，因为你就是一开始就赢的这样子。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去获取就是最新的这种 NFT 的资讯。
OK， 我先讲我自己的观察跟经验好了。我觉得NFT 市场的资讯量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新手菜鸟跟老手遇到的问题是很两极化的、
嗯、
比如说新手遇到的问题是他不知道 follow 谁，他不知道去哪里看资讯，或是他看到的资讯好像都跟主流的 NFT 有一点落差，就是说真的很热门的。
嗯，
那老手的话就是他加的群太多了，他资讯爬不完。那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吧，就是一个 Telegram 群早上醒来点开两三千则，
对，
那你可能不止一个群，那久了你就直接放弃了，你可能放推就不想把它全部读完，然后就会 missing 掉。
嗯，
那就是两种很极端的一种状况。那我自己的话，大部分的 NFT 的资讯来源的话第一个群组会有、
嗯、
Telegram 群，这是一定会去看的，那看大家讨论些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讲到就是可能会稍微比较新一点的，就是在 Twitter 上面。
嗯，
那 Twitter 上面其实有分蛮多种类型的 KOL， 就是你可以 follow 一些NFT 的项目方、
嗯、
那他可能会觉得他最近看好什么项目、
嗯、
那就会比较有机会。第二个就是 follow KOL， 那像是比较有名的一些 KOL 的话，像是有一个叫做MoonCat、
嗯、
月猫
MoonCat、
MoonCat 他
会去抓 Moonbird，
他不会抓 Moonbird、oh. 可是 MoonCat 其实有讲过 MoonBird、
oh.
他在 MoonBird 还没发行之前，他有讲过他目前未来最看好的三个NFT 项目，其中一个就是 MoonBird、
oh.
然后有一个就是 OSF， 那 OSF 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的 OG 的投资人，所以我会去观察这种原生的这种Twitter 的Twitter 组。
嗯、
那他们讲出来的一些东西可能就会比较快比较新、嗯、那进一步再去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值得研究、
哦、
那像是 Moonbird 其实我自己有拿到，可是我拿到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因为跟大家一样就是大家的资讯都很多，那大家可能一个项目出来你可能对看的对他有印象，那一开始我是在 Twitter 上面看到Mooncat 他有讲这件事情，我有一点印象，可是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对，
那隔没多久又在 Telegram 群组又看到有群友又在讲这件事情，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有点热度、
嗯、
那你就会去看一下他好像要抽签要干嘛，一开始合拍嘛、
嗯、
然后取消要抽签嘛，那就稍微记住了一下这件事情，可是也那个时候也没有到动力非常大。
对，
那直到就是我女朋友 他在抽签的当天，他也又看到又来跟我讲了一次，那我说好，那就来抽吧。
哦，
对，因为其实项目太多了，你会有一种抽不完的感觉。
对，
那如果你可以多个渠道都发现，哎，有一些顶尖的 KOL 在讲这件事情，那你群组也有一些你自认为他平时发言的这个品质是比较高的群友也在讲这件事情，那他就比较有可能是很有机会的。
嗯，
所以我的渠道大部分就是 Telegram 跟 Twitter。
哦，
对，
我大概整理一下，就是看起来就是最源头的资讯可能还是会来自于 Twitter 的 KOL， 然后这些人可能不管是所谓的 NFT 发行方、项目方，他有透露一些新的东西，就是他喜欢什么或他觉得这个不错，或是一些 KOL、然后因为这种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可能这些资讯如果你又在你的群组里面看到，你又在
旁边的人
里面在讨论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比较几率比较高这样子。
对，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 Josh 有跟我们讲 Moonbird 的事情，然后因为这种类似的事情真的太多了，而且他又在 Premint 平台上面，你必须要先就是 register， 你要先注册，就现在搞的东西是说你要先证明说你的钱包里面有可以足够买这个东西的钱，就是你的钱已经预备好了，然后你注册之后我们再去抽钱这样，这也是一个模式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聊一下。但是总之就是这 有太多的手续你必须要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算有听过这些资讯，但是不见得每个都会去执行这样。
对，没错。
好，那斌哥呢？
其实跟 Josh 哥差不多。对，因为大部分的话我们的资讯来源还是 Telegram 会比较多。
嗯，
那当然你可以进一些比较优质的 Telegram 群，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不羁道的这个各群我觉得是算是蛮快的一个讯息渠道。
对，
我觉得可能算是 1.5 手而已，甚至不到2手。
嗯，
对，因为就是讯息非常的快。那当然就是因为里面讯息量也非常大嘛，就是你可能早上起床你就会看到里面有几千条。
对
对，那你可能每天早上起床你把客群看完，你可能就要花一两个小时。
我有看不知道，我有加在里面，然后里面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是就是真的很 dagen 吧，就是什么样不同类型的资讯都有，所以就是当资讯很爆炸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分辨。不过就是里面好像有小编会去整理说，哦，今天大概有什么样的讨论，什么样的内容这样。那剩下的东西我觉得如何判断大概就是要靠经验的吧。
对对，就是我们几个有时候会轮流去排那个不知道 daily， 对吧、啊、对吧、啊、
嗯，
那但其实我会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大家在翻电报群的时候，就是因为讯息量实在是非常的爆炸多，对，你可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群友你会观察到他的胜率是比较高的，那有些群友他就是很灵车，那你就是可以自己心里知道一下。对，那你就可以看这个项目都是谁在讨论，谁发出来的，
嗯，
或者说大家讨论的这个讨论热度怎么样。
嗯，
那当然你也可以从这些群友发出来的渠道，当然如果这个群友是胜率比较高的，你也可以从他发出来的讯息渠道去追踪这个推特。
嗯哼，
对，那久了之后你的推特就有一些追踪列表是胜率比较高的。
嗯，
那自然而然你的追踪列表就是这些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核心圈的东西。
哦，
对，
可是斌哥，如果我们听众刚进去这个不知道的群组里面，然后我们不知道谁是灵车怎么办？
那就是得长期观察，对吧？你总不能说一进去就马上知道这些东西，对吧？都是要时间的积累。
好的，就其实就是 NFT 投资还是蛮经验值，就是你好像是一直在事物一样，就是你似乎有一个基金，然后你每一个东西都尝试，然后你会有胜有败，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投中的话，你就是投资报酬率很高这样。
而且很吃人这一块，就是不管是在 Telegram 里面看观察谁的胜率高这件事情，或是说你在 Twitter 上面看 KOL 的发言，其实 KOL 的发言也是很吃胜率这件事情。
嗯，
那像是有的很标准的就是专门喊单的 KOL， 像是有一个 KO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叫 FLUR， 他只要喊的东西几乎都会涨。
哦，
可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实际上你去看他几乎什么都喊了。
嗯，
可是他只要喊中几个，大家就觉得他很准。
哦，
所以他就属于那种一天到晚在喊单的 KOL。所以像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可以稍微观察一下，不一定就是他喊了就要跟。
嗯，
那像这种类型的 KOL 还算不少。
哦，
所以大家在 follow 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过往绩效，因为有时候人很多跟绩效 不一定是成正比、啊、
嗯，
对
对啊，就是蛮多这种类型，这个不管在哪一个币圈的浪潮都有啦，就是 KOL 比如 ICO 的时代 DeFi 的时代、嗯、反正他就 hashtag 一下那个币的名字或那个 NFT 的名字，然后讲几些很 formal 的言论，
对
对，尤其 NFT 又更多一些，尤其最近就是常常会有说什么欸、我如何从一个 ETH 变成一千 ETH 这种什么只花了几个月几个礼拜，对，但是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文体在发文，但是发文之后他其实没有附上他的地址，根本没有办法去就是去推测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嗯、还是他在唬烂，
对，
那通常这些在唬烂之后他们就会、欸、开个 Twitter Space、
嗯、
那大家进来聊聊天 OK， 然后聊聊天之后接下来就是发个什么 Alpha Group就开始发明 pass 开始圈钱，这个非常多对，
好可怕，而且我还有看到一种就很烂的招，然后我想说这也可以骗人，就他可能买了一个 NFT 之后，然后他自己在 OpenSea 上面出价比如说100个 ETH， 然后他就会截图说你看我现在这个值100个 ETH 了，我想说这样也可以
但是小白看不懂啊，因为 Offer 他也会有这个标价上去嘛，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嗯嗯、
但小白没有用过 OpenSea 他可能就觉得真的有这个价值
哦、对啊，这个真的蛮夸张哦。然后之前还有一个东西是 Josh 好像我记得好像 Josh 还是谁有跟我讨论过，就是你的 NFT 有的人会用那个 DAI 的标价、
哦、
然后去骗你、哦、以为那个是 ETH 的数量
ETH, 对，
然后有的人就会按接受那个标价然后就被骗了，
就这招很蠢，可是就是会有人买单，就是、嗯、对
对
好，我们刚才其实有讲到那个不知道的事情，然后我不知道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去中心化组织，就是我后来了解一下、嗯、其实就只是一群社群的朋友，然后也没有收费也没有干嘛，就是大家进来然后一起聊这些事情这样，
对，就是其实就是同一群人，你会发现在这一群在这个群组里面是这一群人、
嗯、
你看到下一个群组还是这一群人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哎、嗯、这活跃的就是那几个、嗯、然后他不会只在某一个群活跃，他会在各个群组都会蛮活跃的这样子、
哦、
对，
变成一种游牧民族，但大家就知道说这一群人就是不知道的人这样子，
久了大家就会知道说哎、欸，这个是那个那谁谁谁这是不知道的这样子，
对，
就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这一群人、
嗯、
但是对于外界的人来说他很难去识别说这一群人到底是什么人、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给自己定义一个名字就叫做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大家就知道这一群人哦，这一群人就是不知道
哦，对，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们提供的讯息都真的是还蛮 dagen 的、嗯、那就因为不知道的事情，然后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自己对于这种要付钱的这种 Alpha Group 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哼，
嗯，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讲别人的不是
我觉得 Alpha Group 有一个很大的痛点需要去克服啦、
嗯、
通常会去 Alpha Group 的 member 就是他自己没有发现 Alpha 的能力的人、
哦、
他想靠着这个进这个 Alpha Group 来、获取一些比较有用的资讯、
嗯、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holder 就很重要，就是build 这个 Alpha Group 的人就很重要、
嗯、
可是他会遇到一个状况，我觉得这都蛮难经营的啦，因为你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那这些人都不产出，就剩下这个群组在产出，
对，
那其实群组就有一种快被累死的状况，因为你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的这个需求、
嗯、
或者说有时候你产出的内容有些人比你早得知了、
嗯、
那他就会有一些反弹的声浪说、啊、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像不需要这种方式反而是更容易的，因为他并不是有特定一个人去做 owner 来做主持，他是很多人一起去捞这些资料、
嗯、
一起来讨论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Alpha Group 还是可以加入，只是你加入
投资报酬率的问题，
对，投资报酬率的问题、嗯、那你要换一个角度想说你加入这个 Alpha Group 你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些资讯，你是为了去学这个群组他怎么捞这些资讯、
哦、
这些对你才是更有帮助的、
哦、
所以我觉得 当你很菜鸡没有什么方向的话，你可以在你可以付得起的范围里面去加入试试看。那如果你进去发现这些资讯你早就都知道，那代表说你已经不适合这里了。那如果进去的时候你觉得都很新鲜，那说不定你可以在一般频道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去问一下说你这个在哪边看的，你慢慢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去收集学会去收集这种比较 alpha 的 data， 这个才是它我觉得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啦。
不错这个 Josh 哥转得很好可能很正面就是要学会怎么钓鱼啦。
对
对，就是你进去不要想着每次都可以吃到鱼，但是至少你可以学会怎么钓鱼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啦。
那斌哥呢？
Alpha Pass 的话，其实我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其实我有发一篇推，有大概列几个危险信号给大家参考。
嗯，
对，就是因为 Alpha Pass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有很多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他只是发一篇推开始吹牛。
嗯
OK， 那吹牛之后有人信了，他就开始发 Alpha Pass 开始圈钱。
嗯，
对，那我上次发这篇就是给大家一些信号可以去避开这些没有意义的 Alpha Pass。对啊，那在这边就是重新讲一次给大家听。对，那第一个像是说这个 Alpha Pass 的 Mint 总收入远大于这个发起人的总身家。
okay，
像是说这个发起人的总身家他可能10个 ETH， okay， 那但是他发了一个 Alpha Pass， 然后发完之后他总共的销售额是100 ETH， 那你觉得这合理吗？我觉得完全不合理。对啊，因为这样子的话代表说他其实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撑起这个 Alpha Pass 的价值。对吧，他自己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准，他凭什么认为他可以带别人到这个水准？
这概念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在评论那个这个 DeFi 的 protocol 它有多少的 TVL 可以撑它多少的币价的那种概念，感觉有点像。
对，
这个又不太一样，因为 TVL 和你的 protocol 的收益其实也不是这么的直接关系。
好，
我觉得照这种标准下去算的话，好像台湾会死一片。
对啊，这其实有点严苛。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残酷的事实。对啊，
对啊，没错，因为你一个人你就赚没这么多，你发一个 pass 就已经抵过你过去一年所有NFT 投资的收入了，好像也不太合理啦。对啊，
对啊，也有可能他是当做一个创业的方式去做嘛，我觉得他觉得他自己很有脑袋，我一定可以带大家赚钱，所以我收个会员费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
对啊，对于发起人来说这样他确实是赚钱了。但是对于买家来说就是不好说啊。不好说。那后面还有几项的话，像是说有一些人发 pass 他会要求你说你买了之后不要卖，你为什么要卖低于地板价，就是各种道德绑架你，情感勒索你，当你说你不要卖，当你变成说你买了就只能拿着。对，这其实也不太合理。对啊， Alpha Pass 的话其实你要你就收会员费嘛，什么一个月多少钱这样子，这种都比发 Alpha Pass 还要好看一点。但你发 Alpha Pass 变成 NFT， 重点就是需要它的流动性。
对，
对吧，你买了之后可以转手出去。对啊，但是你限制这个转手我觉得就不太合理。
对
啊，这样子就不用发这个 NFT， 你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对，
怎么办，我联想到好多 project 完蛋了。哎呀，好，你继续说。
对对对，然后后面可能还有就是交易量，对吧？因为通常我们说这个 NFT 和 Token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Token 它是有这个 LP Pool AMM， 所以你可以非常非常快的去把你的东西脱手。对，但是 NFT 的话就是不一样，你必须要有这个地板，还要有成交。你如果可能三四天才成交一笔，那你想要离开的时候你挂在地板，那其实你可能要等三四天还不一定会有人收。
对，
那这时候你的解决方法就是你要砸地板。 OK， 你必须给一个足够高的折价让别人愿意马上收。对，那但是如果交易量非常低的状况下，你可能把它砸到归零都不会有人来收。
没错。
对，那这时候其实这个 Alpha Pass 它的实际价值你可能就要怀疑一下。对，因为它流动量很低，那你实际上以为地板价可能一个 ETH 好了，你以为你手上是一个 ETH， 但其实你砸到 0.1 可能都不会有人来接。你手上的其实是一个归零的东西。对，那这是其实蛮多人会有一个心理误区吧。对，
对啊，我觉得我也其实对就是这种 Alpha Group 的 Pass 就是 感觉到很疑惑啦，因为资讯其实资讯的流通很快，然后如果你又在高价的时候买这个 pass， 然后它又没有流动性，那你又没有相应的投资报酬的话，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好像没什么价值。
嗯，
我觉得刚刚就 Josh 跟斌哥都讲到很多这个东西的痛点。
对，这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假如说这个 Alpha Pass 它可能要两个 ETH 就好了。
嗯，
那你可能一开始你的心理预想状态应该会是说，这两个 ETH 我是打算当做消费。
嗯，
你不应该当做说这个两个 ETH 我买了之后还可以再转手卖出去。
对，
你不能用这种心态来去想。嗯，对，不然你可能会最后买了之后发现最后没有流动性了。
嗯，
对，那你可能还要再去想说，我花了这两个 ETH， OK， 那我进入了这个 Alpha Group， 那我真的可以把这两个 ETH 赚回来吗？
嗯，
对，那我之前看过蛮多人会就是怎么讲，花了大笔的身家然后去进入一个 Alpha Group， 那这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对，你要想你花了你一半身家进入 Alpha Group， 那代表你得翻倍你才可以回本。
对啊，
对啊，那这其实不是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对，嗯，那你会需要进入这 Alpha Group， 代表你是一个没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交易能力或者是找 Alpha 的能力，对吧？那这时候你其实想要翻倍其实难度又是更高的。对，所以你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你进入一个 Alpha Group， 它不应该占超过你总资产的太多部位。
嗯，没错，就是你都已经花，你进去这个 Alpha Group 是为了找到机会赚钱的，但是你先把自己的钱大半都花光的时候，然后你又不确定会不会赚到钱，就是风险非常高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一个资金流动性的问题吧。就是你把你的资金全部都锁在这个 Alpha Group 上面，你可以运用资金就少了。
嗯嗯，
相对的你必须要用你剩余的一点点资金来做了翻了好几倍才可能赚得回来。
对啊，这样好累，这样我宁可就是听别人讲什么我就去瞎干一波，搞不好还赚得比较快。好，那讲到 Alpha 就是 Alpha Group Pass 这个事情啊，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趋势是，诶，这个是我多余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但是对，就是
OK 的 OK 的，
就是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有很多的这种Pass， 那这种 Pass 就是反正你先买了这个 Pass 之后，我变成有一个平台，那我在里面提供我挑选过的这些新的 NFT project， 然后让你们去抽签然后直接获得这样。
嗯，
那我自己本来就已经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本来就会发生，因为在过去的 ICO 的历史来说，一开始本来也都是这些 project 自己在做 ICO 自己发币嘛，然后到最后自己可能集中到一些 ICO 的平台上面。嗯，然后后来也到交易所里面有 IEO IDO， 所以这种集中化的发行我觉得就是可以见到的事情啊，而且也省得大家一直在 Discord 里面要唱歌跳舞画画啊干嘛，然后去争取白名单这样。那今天现在大家就是简单暴力嘛，反正我这个平台我可以找到很好的 project， 那你们就是来买我的 pass， 那买这个 pass 之后你就有机会拿到。
对，
那你们对这样的发展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目前这样的发展其实跟魏子讲的，就其实跟币的发展其实非常非常的像，就目前已经走到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来帮我们挑应该是说可以节省一些时间，还帮你挑一些 NFT 的 project。嗯，那也因为是这种关系的导致说目前的这个 PAX 的一个热潮，什么 PAX 都在涨，就是主要大家进去的目的不外乎就是他可以抽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个白名单。
对，
那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简单暴力快速的一个方法。可是你啊，我觉得还是要想一件事情，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刚好NFT 还算有一点牛。
嗯，
如果今天熊市的话，那这些 PAX 我觉得又全部都会再跌了一大波。
对，
一定跑不掉的。
确实，
因为我记得 NFT 的轮动非常非常快，我记得在上个月这个时间点啊，是一种就是人家给你白名单我都不想要的那种状态。那他觉得你要给我白名单，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连命都不想命，我觉得去命应该就是八成都是亏 钱
而已。
可是才短短过了一个月，现在变成是到处白名单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嗯，还有人在交易白名单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它轮动的非常非常的快速，所以它的 它的这个波动的风险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大了。就算现在很热门，我还是觉得其实有一点危险，因为牵涉到项目方能力，如果他今天拿不到一个比较好的项目的这个白名单出来，久而久之他也会开始就是大家不信任他就开始抛售，这个都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像比较常见在早期会这样做的，就是有一个叫做 Gojira 的 NFT 项目，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非常非常像，就是你去买他们的这个 Gojira 的 NFT，然后你把 NFT stake 进去，你每天可以拿到一些他发的这些代币。那这些代币可以干嘛呢？如果他没有作用的话，等于没有价值。那他的价值就是说，你可以去购买他们的白名单，他会去找一些项目方合作，然后就可以直接用你的代币去买这个白名单。其实概念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可是这种的项目的经营的难处就在于说，如果今天他真的找不到一个很强的下一个会赚钱的项目的话，
对，
那他就会慢慢没落了，因为代表说他的 NFT 没有太大价值，他产生的代币也没有价值。对，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都会遇到的一个痛点。
对啊，就像是现在是 IEO 的一个末期，就是你看各大交易所推出 IEO 超多都破发的啊，就是
最近真的是一波这样
也是很尴尬。那斌哥怎么看这种
对于这类的 pass， 就是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有些 pass 它可能本来做的是工具，okay， 像是大家在链上的这些数据监控，那但是这些工具一开始就是也很惨，那但是这些工具他们后来也想通了，他们打不赢就加入，所以他们也开始抽白单或者是什么抽一些 NFT， 抽一些比较红的蓝筹，那于是他们就是马上就开始涨。对，但其实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不是很健康，对，但是其实就是你要思考一下，就是人类就是一个爱赌的生物，为什么彩票会存在，为什么赌博会存在，他们的期望值其实是负的，但是人类依然会就是前赴后继的去参与，对吧？因为人类就是爱赌，
对，
那这个 pass 其实是类似的情况，它其实期望值是负的，对，但是人就是爱赌嘛，就会觉得说说不定我就抽到了呢，都期望这种就是一夜暴富的心态，对。但是就是像刚刚Joji哥讲的嘛，对，如果到时候白名单是到时候项目方要求着大家去 mint 的时候，那这种 pass 它的价值可能就会瞬间跌落，
对啊，
对，就是非常的危险。对啊，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参与这一波。
Josh 有 ，Josh 有，
我有参加这一波，可是
Josh 什么都有。有啦，我觉得那个什么 Conian 就是就算他那个 pass 很烂，你抽到可能不一定是很好的东西，或者是几率很低，但至少那个链上数据网站是可以用的，
对啊，
不错啊。
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有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单纯拿来抽奖用的，像 Gojira 那种就是单纯拿来抽奖用的，那一种就是斌哥讲的这种链上数据的分析工具，他打不赢他们他就转型，他也来抽奖，那我会选择买后者会比较好一些，
对啊，
就至少我运气真的很晒，我都抽不到，没关系，工具我平常有在用，至少说我可以拿来看数据之类的。
对，
这个让我想到最近一个很红的项目也要发 pass， 应该也会造成一大抢大抢一波吧，就是那个 trial sniper， 就是大家很常用来
trial sniper，
对 trial sniper， 就是很常来看那个稀有性的，我觉得它的数据工具也还蛮好用的，所以他们好像5月1号左右要公售，要 mint，
对，
应该也是会有一波
热潮，
大家去抢。
但是他们好像有改时间，因为跟那个猴子撞到时间。
我有发现最近大家都在避，就是4月30、5月1号这个档期不要跟，
太可怕了，
别有吸
了太多太多资金，大家都在收拢资金。
对。对，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基本上这个 BAYC 的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啦，那我们就到时候再看整个市场是怎么样这样。好，那刚讲完这个就是有一个趋势嘛，就 MintPass 的事情，然后我想要聊一下说，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很多的资讯来源，那这些资讯来源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判断的指标啦，然后比如说我在 Twitter 上面我看到一个 KOL 发东西，然后 我心里面 有很多数据来源，比如说第一个是明星的发行团队，比如说像是 Proof 或者是 BAYC 或者是 更多可能二三级的这一些发行团队、他们出的东西，或是一些知名的艺术家或创作者，或是 KOL， 就你们目前的观察是哪一种资讯来源胜率比较高，就哪一型的人他们在推这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他胜率比较高？
我个人的观察的话，应该是明星团队的胜率比较高一些，而且这个团队要是做 Web3 的、对，他不能是传产来的，他可能必须要有那个 Web3 的经验，他可能在 NFT 这有经营了一段时间等等之类的、通常我觉得币圈人对这种团队都还蛮买单的、就他觉得说他在实体有一定的成绩，那他可以带实体的资金量体进来、那加上他又是懂区块链的 NFT 这些很花俏的一些玩法的这种 KOL 这种团队、大家就会比较愿意去买单、那第二种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艺术家，可是艺术家他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帮他经营的这个发行方，
对，
有没有很认真在帮他做发行，或是帮他选他要发的链？像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惨案嘛，就是他发在 Solana、就整个挂掉嘛，藤原浩嘛，就其实他的艺术的那个。他的地位其实还不错，
对。
那其实你选错链的话，其实就很惨。
就去了，
对，就去了。所以我觉得 Solana 上面还是挺适合他自己，就是应该是说，Web3 原生的一些作品，都还可以卖得不错。可是如果真的在上面有看到卖得成功的艺术家，我觉得目前为止应该虽然是没有，
对。
艺术家应该还是只能在以太坊比较好卖。一些就机会比较大、
对你刚才说那个艺术家的东西，就他的技术团队跟他的行销团队感觉都很重要，如果他在发行的时候又是什么智能合约出包这种事情的话，那大概也就又会去了。
对
那斌哥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其实和谁推的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我们可能会需要去看说他这个社群还有他的营运、他们到底是不是 crypto native， 对吧？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他从 web 2进来到 web 3， 好，那他想要去卖这些东西，但其实他最后的受众他定位在这些小白，但你可能要想清楚，就是在这个 crypto 里面最有钱的不是这些小白，是这些 crypto native， 他们才会为你的东西买单、对，那我们刚刚就是 George 讲过，就是 Solana 上面发在上面就死掉了，那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差别在哪。因为 ETH 上面的人更有钱，他们懂去炒作，他们也有这个本钱去炒作，对吧？对，那但是其实这种炒作也是挺危险的，对，就是你可能如果来不及在山顶的时候出掉，那因为 NFT 的特性就是流动性差嘛，你可能下跌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完全出不掉了，对，所以大家也要就是适当的这个 take profit。
对啊，就是 NFT 真蛮可怕的，就是没有流动性，就是没有流动性了。我管你挂价再怎么高都没有用。
真的，我觉得它的涨跌幅就是跟炒币，我们已经觉得炒币的利润算是相对股票已经好非常非常多的。可是炒 NFT 的人回来看炒币，他就觉得，你这个币握了半个月才涨30-40%，你觉得成绩很不错，我这个 NFT 可能几天我就好几倍了。可是相对它跌的也是好几倍在跌。
对啊。
就是波动更大。
之前有好几集我都会讲一个我自己的感想，就是觉得说这个币的时代，就是 fungible token 的币的时代，因为有代币经济什么的，然后一定会有输家跟赢家，那大家就在这个市场里面去博弈嘛。那但是到 NFT 市场的时候，他感觉是把这个资金效率更加提高一点，反正你要玩的话，其实你就是筹码就这么多，而且你要进要出你都得这么多，你要输就是输这么多，要赢就是赢这么多，所以就变成就是强者会更强，然后弱者就是会归零的那种状态。
应该说就是你要懂得去反思吧，对吧？因为我一开始也是亏烂，对吧？因为我地址都公开，大家都可以去看，对，我一开始参与的时候真的是亏烂，买什么亏什么，什么都归零。对吧？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参与 NFT 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自己的资金分配就是可能要想清楚， 对啊 NFT 有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错100次，然后你只要对了一次，你就把前面错的都补回来。
嗯，
对啊，这是一个 NFT 特别迷人的地方，对吧、啊？所以让更多赌性坚强的人加入。
对啊，这迷人之处跟赌场一样、啊。
可是我的资金要够多哎、欸，所以我亏到第99次就破产了，我就没有那第100次。
对对，所以我才说就是大家可能要就是
资金分配，
对资金分配你要清楚，嗯、对吧？就你可能进去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就是要放着，放到它诈尸的那一天。
哦，好可怕。
对，因为我听很容易出现那种借尸还魂、那种突然复活的状况。
嗯，
还蛮常见的。
对，就是某一天突然钱包收来一笔钱，我怎么收来一笔钱？然后去看那个上古 NFT 卖掉了，
哇，
然后突然喷一根上来，然后过一天它就归零了。
我觉得这点兵哥做的很好，他有一个很良好的习惯，他会挂一个他觉得应该要卖出的价格，
有个止盈价。
对、嗯、对，然后突然某一天他就瞬间收到钱，代表说他挂那个 NFT 突然复活，而且到达他想要卖的价格，卖出去了。
那兵哥是通常是我其实我也有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办法去，因为 NFT 就是想象力无限，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评估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定你的止盈价位？
说实在就是看心情啊、哦、就是大家看到说我常常莫名其妙收到一笔钱、嗯、可是你们没有看到就是我可能已经隐藏了几千个归零的
哦，
对吧，我几千个里面其中突然有一个诈尸，我觉得很正常吧，对吧。
也是啊也是啊，但是反正好，就真的很难说。反正我们都爱赌博，那我们看这些赛马，我们要就是总是有一些指标。那这些指标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逻辑，就看输赢是怎么样，就是谁也说不准那样。嗯，
对。
好，哎、欸，说到指标，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看说，哦，这个 Discord。这个 Twitter 好像很多人关注哦，但是发现干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屁用，
越来越假，
可能是买的，
对
啊，
对，
或者是那些撸子，就你可能一个人创1000个账号，通常都是我，
嗯，
我只是想要抽白单，
对，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跟大家说，不要觉得说以为它好像社群热度很多人就一定会涨，就是没有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
哦，对啊，而且我可以分享一下。有一个还不错的方式可以去检视一下它的热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很多 Discord 项目方它为了全球化的经营，它会开很多种语系的这个频道、
哦、
那如果你点去每个频道仔细看啊，就是活跃的程度，就是它发文发那个聊天的频率啊，如果比如说就是中国特别活跃，然后你点美国啊、西班牙啊、印尼啊等等之类的，其他几乎就全部都是死水一滩、嗯、那这个就根本就不能碰了，但是数字就是假的。你必须就是每个国家的人多少都是有一直持续在聊天、嗯、这个才是真的有热度啊，
有国际知名度这样子。
对啊、嗯、
对对，其实可以去 general 看一下聊天的频率，
对、
啊、你可能看有些人动不动就是 GMGN 或者是 How are you I'm fine 因为看到这些就是很
打招呼的刷
量，没有意义的刷量 的这些聊天，你就可以意识到就是这些其实是可能是机器人，可能是有人在刷这个等级，
嗯，
对，那这些其实不是一个健康的指标、
嗯、
一个健康的社群里面应该是讲有意义的内容，而不是这些就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
嗯，
对啊，
对啊，我真的我觉得还是蛮多陷阱的啦，就是那大家真的你真的要成为一个很专业级的 NFT 玩家，我觉得其实是要花非常多心力在关注这些社群，然后记录一些事情。对，我相信就是 Josh 跟兵哥可能睡眠时间都没有很长，或者是都一直在熬夜这样。
还好，最近比较佛系一点。
最近市场有点难玩，开始难玩了。
最近真的是很难玩。
有警讯的，有警讯发生的这样。好，那好，因为刚刚提到市场难玩嘛，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说。你觉得目前的 NFT 的发展趋势怎么样好了？这件事情在我的问题设定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蛮 general 的问题啦，因为我自己观察到的可能是发行模式的转变，那这个发行模式的转变就像刚刚讲的就是集中化的事情嘛，那通常会发生集中化的事情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了，所以需要有这种东西来吸引大家，那还有就是可能有什么没有 roadmap， 就是它有一个发展趋势，比如说早期是没有 roadmap， 然后后来因为 有太多竞争者，所以要变成有 roadmap 去幸福一些投资者、嗯、然后现在又变成没有 roadmap， 因为没有 roadmap 才能有更多的
想
象
力，
这样想
象
力，对，这就有很多很多很多模式在发生啊。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最近可能最有心得看到说 NFT 界的转变或者是趋势是什么，就是可以随便的回答这样。
我讲一下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趋势好了。我觉得最近就是 PEX 之乱嘛，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呦 PEX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可以抽一些白名单。那 PEX 他们自己又更加升级了这个玩法，就你是 PEX 的 PEX， 就是连环扣，就是你要有这个 PEX 你才可以去，我这个如果发行的第二个系列的话你才可以来买我第二个系列优先，然后他就是会告诉你说我之后会一直去找，不断的找有名的艺术家来合作、嗯、那我会一直持续的发，所以你就会舍不得把你的这个 pass 卖掉，他就想办法锁住你、嗯、这是第一种玩法，那最近也还蛮流行的，大家这个玩法蛮久、嗯、那第二种就是更新一点玩法，就是说他告诉你就哎，你们这些 member 你们都有 pass 嘛、嗯、那之后呢我可能会出这个 pass 的头像的 PFP，那你们把 pass 留住之后就可以来 mint 这个 pass 发行的 PFP、嗯、然后就也玩法有点类似可是它就是更颠覆我们的想象，我们原本想说、嗯、PFP 是 PFP pass 就是 pass， 它把它两个就是把它硬着把它绑在一起了这样子、嗯、那最近也越来越多这种玩法，像 member 其实也有点像是这种的走法嘛，他们
就是 proof 的 pass 啊，
对 proof 的 pass， 那他的 member 就可以当头像，可是他 proof 就是一张卡、嗯、
对
对，那我接下来好像也有 OSF 也要出一个类似的一个项目，他也是他目前他 OSF 也是一个 pass、嗯、但那个 pass 目前好像地板价是20多颗的 ETH、嗯、那他几乎是要做跟 member 一模一样的事情、哦、他要再发一系列的这个他的算是子系列、嗯、那也是当做他的这个一个 club 的一个入场券做使用的、哦、嗯，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疯狂哦，就是 Moonbird 价钱那么高，然后都不知道他要拿什么东西才能够抵那些在高点买进的人，你到底要拿到什么东西的才可以补到这个你的买入价。
对啊，而且他反正他目前都还没公布，所以他还是有一个想象空间嘛、嗯、大家都觉得还是愿意继续持有，
对，
就是他如果要可以成功经营下去，他下一步的话应该就是他给你的 reward 要是可以合乎大家的预期的、嗯、那他的地板就会稳，
对，
如果他超出预期太多的话那应该就会继续下跌、嗯、所以我目前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大家有点像是在做这种 DeFi 叠叠乐的这种做法、嗯、哼，就是不停的、
就是、在套娃
不停的把你锁在里面不要让你出来就对了，
对，
因为我觉得目前它比较有趣的这个趋势，这样
没错，进入了以前的 staking 模式了，你要 staking 下去才会有好处，
对
对啊，那对 Moonbird 就蛮神奇的啊，不知道之后要会推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之前跟 Josh 聊天、嗯、Josh 说进去他们 Discord 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出现，这样子
其实没有特别的太特别的东西，只是说他最近推出了那个鸟巢计划、嗯、大家就很有兴趣说哎，我就因为你之前的讲的都非常的好嘛，就是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啊，白名单位发行的一些项目、嗯、而且目前看起来 Moonbird 社群的共识还蛮强的，就是大家都进去了，
对，
那他的相关 Moonbird 成员最近在发的一些 NFT 成绩也都不错、uh-huh. 那你如果照你当初讲的这个 roadmap 你会再发行其他的 NFT， 大家就会有预期心理说那你接下来发的 NFT 应该的成绩也会不错，那如果我可以拿到白名单的话、嗯、那相对报酬率很高，所以大家现在都进去筑巢的原因也是想要试试看他的这个白名单这个效果怎么样、oh. 会不会得到他当初说的这些benefit 这样。
嗯，所谓的筑巢就是我们之前有写过新闻、啊、反正总而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的 NFT stake 在里面，然后它会算你的持有的时间，如果你持有越久的话那你可能到时候拿到的额度就可以越多之类的东西，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他宣传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拿无聊猿做比喻，嗯，他拿无聊猿发这个 app coin 做比喻，嗯，因为无聊猿在发 app coin 的 那个时间点他是做 snapshot 快照，所以你在只要在前一刻去买入一只无聊猿，你拿到的这个 token 的数量是跟其他人都一样的、
oh.
那 他告诉你这一点就是暗有点在暗示说、啊、我有可能会发币之类的、oh. 那他第二点的话做比较好，他 他就告诉你说他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
嗯、
因为你有一个人 hold 了一年，他拿到的奖励跟一个只 hold 了一天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
所以他觉得他会要需要去做算时间这件事情才是比较公平的在发这个奖励的部分。
嗯，
那他就会有发展在后面，就刚刚讲这个筑巢的这个机制出现这样。
哦，就是好像就是 你会有 air， 他暗示你会有 airdrop， 然后你也是一个 fair launch 的感觉这样。对， 我补充一个我们还有写的一个新闻，就是在那个 Moonbird 计划结束之后， Moonbird 跟 Proof 的那个 COO 就是营运长，然后他就说我要辞职了，因为他自己又另外开了一个 NFT 的一个
fund
对啊，然后我就想诶这样靠谱吗？你怎么自己搞了这么多钱然后另外又掉出来弄这样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啊这有点怪怪的这样。好，那斌哥对于 NFT 的趋势有什么想法？
嗯，目前的话我觉得短期我其实也看不准，对，因为像大家知道就是我其实是很不喜欢追高的一个人，
嗯，
对，我通常会是埋伏，或者是我希望我在非常早期的时候介入，对，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会比较看好一个是 play to earn 的这个板块，虽然目前死得很难看，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算是真的有创新的东西，
嗯，
对吧，像是就是现在很多的 pass 啊，就是可能是只是依靠一个这个团队的这个 owner 或是 pass 的 owner， 对吧，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所以他带起了整个价值，对，但我觉得这种价值只是依靠在一个人的上面，我觉得其实是不靠谱，
嗯，
对吧，至少我觉得这个确定性不够高，不值得我去压住，
嗯哼，
对，但是 play to earn 的话我觉得这是算是一个新的尝试，从 Wolf Game 开始吧、
嗯、
对啊，像 Wolf Game 这种就是算是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对，因为你在传统的Web2 领域你没有办法做这种这种游戏，就是它虽然你的动作 不用很多，但是你的动作就是每一步你要想清楚，因为每一步就是一个决定，
嗯，
对，
可以跟就是不太了解 Wolf Game 的朋友稍微讲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吗？
嗯， Wolf Game 的一开始其实做的挺简单的，就是你可以 mint 出来，你会拿到狼或者是羊，
嗯，
好，拿到狼或羊之后你可以质押进去，好，那质押进去你可以获得羊可以产生羊毛，那狼的话你可以去偷羊，
嗯，
对，那你 mint 出来 的这个羊或者是你 unstake 的这个羊你可能会被狼偷走，
嗯哼，
对，所以你这边就是有一个这个博弈的这个环节，
嗯哼，
还有羊的话你也要选择说你可以在我忘了是几天了，对，反正你可以 stake 到好像是七天吧，对，反正七天之后你才可以把它领出来，或者是把羊 连同羊毛一起领出来，或者是你可以在中间只领羊毛，但是你只领羊毛的话你就必须要交税给狼，
嗯，
对，所以你这边就是你需要去做这个决定，
哦，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说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哼，
对，
听起来很也是 类似盘呢，但就是要有一些策略的那种东西，
对，主要还是引入这个偷的机制吧，
嗯，
对吧，就是像大家喜欢什么开心农场去偷菜，诶我偷走你的菜，
嗯，
我说诶我东西又被偷了，
啊，
就是会引起比较大广泛的讨论度这样子，
有然后有加入一点互动性，就不是只是可能低买高卖这样很简单的模式，
对对，主要是它是这个 first of its kind，
嗯，
我们会说我们特别喜欢去压住这种
第一次出现的东西，
对，因为它有办法搞出这种第一次创新的，嗯，代表它还有办法搞出下一个创新的，
哦，
但是你如果是仿盘你就终究是仿盘，
对，
你如果原作没有做下去，嗯，你没有办法知道你自己该怎么走，
嗯哼，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回归到团队很重要这件事情，
嗯，
对
对，
因为我们不管是投投资币或是投资 NFT，
嗯，
我最终还是在看团队，就是团队如果有创新能力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像，
嗯，
刚刚有提到 Moonbird 的那个 COO 离职这件事情嘛， 对，其实我们当初在看 Moonbird， 虽然不知道它会这么的成功啦，
嗯，
但它现在成功起来，很多人回去 review 的话，也是归咎在说，哎，它的团队非常非常的强，那团队非常非常的强的状况下，它有足够的社群力去支撑它这个价值，那今天 COO 离开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疑虑，可是毕竟还是one of 团队嘛，他是其中一个人而已，所以我们还是必须去看整体的。就像 Wolfgang 他的团队做出很创新的东西，那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团队在做新的作品不一定一定会成功，可是他绝对会是值得你去关注去投资的一个选项之一的。
嗯，了解。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这个定价是合理的，就是一个新的 project 出现的时候，当然这牵涉到说它这个发行量有多少，然后这个团队有多亮眼之类的，但是你们对这个定价的想法是什么？
我这边讲一下我自己对定价的一个想法好了，因为我看的角度，我可能不会从定价是否合理这边去切入点来看它定的价格是不是合理。
嗯，
我会从市场上的 NFT 的这个最高价跟均价来看它的定价这一点。
嗯，
因为如果目前来看 NFT 整体的市场最高的价格大概就是100多颗以太。
嗯哼，
那这是顶级的项目，
对，
通常不会超过三个。有如果加上有交易量的这个限制下，可能就只剩下 Ball App。
嗯，
那次级的就是第二线的霸主的话，大概就40到20几颗的以太。
嗯，
所以当你定价如果一开始就进到两颗以太，那你成长幅度，如果你是天选之子好了，你可能可以冲到第二名，那你就只有10倍的空间。
嗯，
所以相对的你定到这么高的价格，我会觉得我利润空间可能就没有到这么的高了。那如果你去定一个 0.5 0.1 0.2， 那我觉得想象空间会大很多，那这样子的投资报酬率，我相对我在做选择的话，我会去选择比较低价的 NFT。 除非它真的是我 research 过它真的强到不行，那定了一两颗我还愿意去试试看去买单。对，
所以你的理想的范围差不多在 0.x 这样子的一个
min price， 在 under 这一颗都还是可以接受的，再超过就是考虑的点就会多非常非常多。对，
那斌哥呢？
我其实比较少参与这种一级的 mint， 但是我可以提供大家一些方向。对，那我觉得可能会可以看一下，就是同类型的项目它的现在的地板，还有他们的关注他们地板就好，因为现在大家的发行价都故意往上。对
对啊，
嗯，
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市场好，然后
知道市场好，他们就把
天花板在这边，对，我再拉高一点。
对，
那还有一个指标比较重要，就是白名单。对，因为像大家知道现在很多工作室在那边内卷，对吧？那他们拿到白名单之后，他们想要转卖，那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白名单到底在什么价格成交，那这个就是你的 mint 价的溢价。如果都没有人在卖白名单，那他有可能就是其实这些工作室都不看好。
哦，
可是最近发生很多白名单惨案，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买白名单的就是最亏的那个。
哦，
对，买白名单
割在白名单
不一定赚钱，但是你如果就是一开始的定价就是没有人在买白名单，那它大概率是很糟糕。
对，哦，了解了解，这样感觉可以又有蛮多事情可以观察的这样子。
对，
好好，那今天访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有在看链上数据网站嘛，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数据，比如说可能是 floor price 地板价啊，然后 holders 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啊，或是每一天的成交量有多少，多少进多少出这样。那我就很好奇，就是两位你们在看这些 NFT 相关的链上数据的时候都会看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东西重要的？ Josh 老师。
好，我来讲一下。其实我会看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数据，那我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holder 这个数量大家都会看，那大家应该也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 holder 太集中了，那我觉得很危险，就不要去买这种项目。那大家一般印象都觉得 holder 越分散越好，可是我觉得如果啦你是一个很喜欢赌的人的话啦， holder 集中是一件好事。因为代表说这些金鱼他们就是想要来炒。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前几天有一个叫做 Abit。
哦，
对对对。他的很明显他就 holder 非常非常的集中。
嗯，
那如果你就很爱赌的话，你就可以进去短炒一波，因为真的 holder 太集中他一定会出货，一定会崩的。那你如果可以很有自信的你逃得掉 那你就
我好怕
PVP
我好怕
那就可以进去炒，因为我觉得 那一波也是很疯狂嘛，就是、前一天才 0.3 隔天就已经涨了五六倍，然后当天晚上一度拉到快十倍，然后隔天就直接崩了嘛。
对啊，而且它的 min price 是 0.0 几耶、
对，非常非常的低，
出货窗口很短。
对啊，
所以这种 holder 的数量的话就是很吃个人交易风格啦、你的交易风格你就是这种很 day trade， 你只觉得你短进短出很有把握可以跑得出来的，那 holder 数量高的话对你来说说不定就是一个好的现象。那如果你偏中长期去 hold 的这个的话，你去找一个 hold 的项目很多的 NFT 来买的话，相对风险就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势必要把它的筹码出掉，势必要分散掉筹码，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卖压。对，那这个是我近期观察它比较有趣的，刚好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
那你看到什么样的就是活动表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差不多要死亡螺旋呢？就大家会开始一直低价抛售出去。
最近这种状况好像还蛮多的、因为最近的玩法，我觉得最近玩法越来越奇怪了，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已经有市面上在流通的，可是它的白名单 mint 是在明天，那就会有一个套利空间存在，可能白名单 mint 是 0.5 好了，可是市场价格是比如说是因为目前是一颗以太好了，那你就可以预期得到在 mint 的当下一定会跌，因为你有 0.5 的套利空间，你干嘛不卖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观察这个数据网站，它在挂不管是挂单的这个数量跟挂单的价格或是它成交的频率，都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是要往上还往下的，因为如果它交易量很大，一直卖一直卖，可是它一直卖它的价格是一直往下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会破发了，
对，
因为它会套到它没有利润为止嘛，对，所以这个都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这样。
好，那斌哥呢？斌哥对 NFT 链上数据有什么看法？
NFT 链上数据的话，我会觉得其实和它的 floor price 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性。对，和 token 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有一些团队回去做这个做事，或者是有人想要老鼠仓，或者是有大户想要拉盘，那这时候你就会观察到有一些买单，他的钱包他的资金是非常干净的，就是可能从交易所出来然后没有做任何其他动作，这个地址就是一直在买买买买买，对，那这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他是在有这个老鼠仓的动作，或是在控盘。对，那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低贱的人，那你可以看他钱包剩多少钱
哦，
对，你可能可以观察到说这个钱包刚刚打了100个 ETH 进来，然后他在一直买一直买，那你可以观察到的时候你就可以比他先买，你先抢他的单，那等他资金快用完的时候再砸在他脸上
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像这种 Dagen 啊，可以在那边观察那个链上交易然后再搞这个，
对，这个算是比较你讲直接从链上数据来看，但是这个其实不是非常的常见了，对吧，就是比较少，但有些项目就是做的不干净的话就会被这样抓到。
哦，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好像僵尸的感觉的项目有做这件事情
我都不点名的我都故意不点名的
哦，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不见得不好啊，代表说他有心要护盘
啊，对啊对啊，有造势上
并没有一定的不好啊，
对
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 NFT 界就是自己去拉盘造势是还蛮普遍的、
蛮常见的，
对
对啊，你总是一开始你一开始总是要算好说你的获利大概要多少，那我合理的入场造势然后再高点再慢慢抛掉去获取获利，对啊对啊，
但如果做不干净就会被这样抓到
对，就哦，这个就更明显，这些东西如果是发生在中心化交易所里面，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察觉，但是、
会看不到，
对，看不到。
但是在这个 NFT 场域，就是你如果懂的人，就是知道大家都在干什么事情，
是是
是，是对于散户非常的友好，跟大家的起跑点是一样的。
对对，
你不会说因为我特别有钱，所以我就有特权可以不让你看到我在干嘛，大家都一样。
哦，也算是朝向一个透明的去中心化交易的一个概念啊。反正所有的链上活动都可以被找到嘛，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可以分析出来大家在干嘛而已。
对，就是资料就在那边了，然后看个人的能力可以运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
这个就是 NFT 的黑暗森林，
应该也还好，这算是少部分了，对吧？嗯，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Josh 跟斌哥来我们的节目，然后讨论这么多很深度的 NFT 的问题。那其实还有更多你们想知道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到 Josh 的社群。Josh 的社群叫是什么？嘉许的加密投资之类的东西啊。对，反正就是这样。然后
OK，
然后斌哥好像是 Binks 什么投资，
就是 DeFi Note。
DeFi Note，
DeFi Note，
对对对，其实他们
现在有 NFT， 不 DeFi 了。
都会讲很多很 degen 很深入的东西啊，我觉得我们听众里面一定有初学者，一定有 degen， 然后也有在中间要懂不懂的这些朋友，那我觉得都是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然后到这些社群里面跟他们请教问题。今天非常谢谢 Josh， 非常谢谢斌哥，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